还可以看到各位。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主，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靠着圣灵成圣，也靠着圣灵来明白真理。求天父的圣灵这时候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来看主你给我们这伟大的救恩，帮助我们里面有个活泼警醒的灵，可以明白天父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这个产业是何等的丰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课程是救恩论，是我们的基督教一般的第六课。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据我们的课本就给这个救恩的教义先有一个教义的定义。什么是救恩？第一个就是世人需要救恩。任何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的人都可白白得到救恩，强调救恩是个礼物，可以白白的得到，使其全人得到救赎。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灵，整个的人 whole person 都可以得救。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永恒的救赎，所以强调这个救恩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舍身流血，而这个救恩它是 eternal， 是永恒的。这是第一个部分，世人都需要救恩。第二个部分我给他一个 title 叫救恩的过程。在我们书里面有说，从广义的来看，救恩包括了重生、称义、成圣和得荣耀。那其实你可以从这个过程来看，一开始就是重生称义，然后接着是成圣跟得荣耀。一般的讲法的话只讲三个，没有讲四个。我们这里讲了四个，是重生跟称义。一般只讲三个，就是称义、成圣、得荣耀。用英文来说就是 justification， 还有 sanctification 跟 glorification。一般是说这三个，我们的课本呢多讲了一个。其实重生跟称义呢，你可以把它合起来来看。重生是那个主观的方面，你自己有重生的经验；称义是客观的方面，是你被神称为义。这两个我们把它叫做是救恩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salvation 就是重生跟称义。那么得救之后的第二个步骤是救恩的持续，就是成圣，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灵性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像耶稣，这个叫成圣。那最后就是当基督再来之后，我们跟主同在一起，那个时候达到第三个步骤，就是救恩的完成，叫得荣耀。那这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内容。我给大家有个附录，就是那个救恩的前提，在救恩的开始之前应该还有个救恩的前提，那这个就是预定论了。这个预定论的部分我们会在今天的下半场中间我们有个 break 嘛，那下半场我们会讲预定论。就是弟兄姐妹，你们听预定论的话都需要已经信主了，受浸了，在主里面有段时间了，否则的话听预定论的话不一定有好处有时候是无益有害但是你如果灵性方面已经准备好的话，那你需要明白一下这个预定论在讲什么。但是如果说你信主没有信太久，信主还没有受浸，你并不 ready， 听了之后是无益有害所以我们那个中间 take a break 之后，那个下半场想来听的就回来。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救恩的部分我们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救恩大家可能觉得说我都已经非常的了解那今天我给你们做的就是一个总复习，那中间可能会 cover 到一些你觉得自己了解但其实不是了解的很透彻的部分，那我们今天都会把它讲一遍。首先这个救恩要从人的需要讲起，如果我们都好好的不需要 得救的话，那干嘛要有救恩？这一定是我们需要。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呢？跟大家看两处的经文哈，大家都带圣经来的，翻一下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开始的话是讲这个因信称义哈，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哈，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那我们今天只是看一看前面的哈，我从二十一节读起啊。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大家注意，这两个律法不一样，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是讲的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那个律法，是对人的行为上的要求，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当圣经讲到律法和先知的话，讲的就是旧约圣经，讲神的话语。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请大家注意那个世人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这里说世人哈，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也是讲到世人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我再读一遍哈，即使你已经很熟悉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哈，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刚刚我们看到是世人都犯了罪，啊，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爱世人哈，世人明明都已经犯了罪，明明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可爱，应该只能被神惩罚才对。可是我们看到神他却爱世人，而且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独生子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两节的经文哈，两个有世人的经文，就把整个救恩的这个含义表达出来。你看这两个经文的话，就知道人为什么需要救恩，然后救恩是怎么来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就会面对神的惩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不至灭亡，原来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这个灭亡并不是说人死如灯灭，然后没有气了就灭亡就算了，圣经说这个灭亡是沉沦哈，沉沦哈，再进一步说就是硫磺火湖是地狱哈，那个是叫做灭亡，是永远与神隔绝哈。我们本来那是我们的结局，可是神他因为爱世人的缘故，所以他为世人预备了救恩，他不愿意大家都灭亡，都沉沦，都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神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救，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那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人的景况，人是堕落的，一个堕落的 creation， 神造万物，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是蛮有荣耀尊贵为冠冕。但是人呢却从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这个堕落的起点是人违背神的旨意，所以请大家注意那个违背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就是我们犯罪的起点，堕落的起点。那以后的人类呢，心里面就充满了各样的私欲不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那这是人类的特点这其实也是现在这个繁荣福音的特点，它是鼓励大家以自己为中心，神来服侍你那这个就是偏离了真理了那人的情况就是愿意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你去跟人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一定想听你的，他会想要说我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他是引用诗篇的话这样子描写人类的情况，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有时候人看自己觉得还不错了，总是跟别人比来比去，觉得自己应该还不错如果那个人都上天堂的话，我绝对不会下地狱 但是圣经有说一句话哈，以赛亚书64:6哈，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呢都像不洁净的人哈，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这是以赛亚书64:6，他说我们的义就像是污秽的衣服啊，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看自己还不错，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最好的部分，我们的义也不过像是污秽的衣服哈。以赛亚书64:6啊，好，这是人的堕落的情况，连我的 best part 最好的部分，也只不过像是污秽的衣服一样。世人都犯了罪哈。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会讲到两方面，一个是罪性哈，一个是罪行哈。罪性是里面的，你那个有那个犯罪的那种冲动，犯罪的那种欲望，那个叫罪性。罪行就是已经说出来的啊，嘴巴所说的哈，啊，行为所做的哈，这个叫做罪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7，保罗在讲自己的情况，我觉得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嘛啊，他为什么要叫苦呢？7啊，我从18挑几节来读啊。7: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表示说他的那个他的意愿方面，他立志为善，他还是愿意为善的，只是说做出来的时候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个就是罪行了，是不是？他做出来了嘛哈，他有这个犯罪的行为，但是他为什么有这个犯罪的行为？是因为他里面在征战啊，所以他接着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啊，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哦，原来里面有这种要犯罪的冲动啊，他就称这个为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哈。我看23吧哈，23，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哈。所以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描写，说有罪行也有罪性哈。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做出来了，那是罪行，但里面有个律哈，里面有个东西，有个恶与我同在，那个是罪性哈。这世人都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那种犯罪的欲望、罪性哈，我们也实际会做出来，这是罪行哈。那因为我们都已经说了、做了，而且一生之中不断的如此，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得罪他的人。那照神公义的要求的话，是要接受神的审判的。罪的一个立即的后果就是与神隔离哈。那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与神隔离哈，我们只是注重罪就与神隔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就会永远与神隔离。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以赛亚书哈，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9，你们读这个系统神学课要多翻圣经啊。以赛亚书59:1-2，好，这两节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这个大家要记得。59:1-2，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怎么样？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哈，这里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人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哈，这是犯罪最严重的后果。我们一注重罪，一犯罪，我们跟圣洁的神之间就画下了鸿沟啊，就跟神隔绝了。那我们一生当中不停地犯罪哈， 所以结果我们就成了与神隔绝的人啊。那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拯救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永远活在神的恩典之外啊。那有些人他们拒绝接受福音，接受神的救恩，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了。神要我们回来给我们开一条路，但是他不愿意，他愿意停留在与神隔绝的状态。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他至死不悔改的话，他就会永生永世永远的与神隔绝哈，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地狱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又使人与神隔绝，所以人人都需要救恩哈，人人都需要救恩。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有一天要面对神的愤怒哈。请看罗马书第二章哈，在里面讲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哈。有些神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那我先读一下让大家知道他们强调的是什么。第二章哈，第二章是讲到说一个人如果一直不悔改一直犯罪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哈。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哈，就注意这个积蓄愤怒哈，这个是神的愤怒哈，以致神震怒哈，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一直积蓄，一直积蓄，积蓄到说有一天你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个时候就要面对神的愤怒哈，因为人一直不肯悔改哈，那神的愤怒就是他下一个判决哈。啊，这个判决我们都已经知道，就是你一直不悔改的话，那将来就是要受到永远的刑罚，在那个硫磺火湖之中哈。那个归正神学的还是 reform theology 的神学家的话，他们会强调一点哈，有一个蛮出名的，在美国很出名的一个归正神学的教授神学家 R.C. Sproul， 他就讲个故事啊，他说他以前去什么地方，然后反正是一个基督徒聚会，有人就不知道他是谁，就问他说啊 ，Have you been saved？ 你得救了没有？然后他就问那个人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 ：“Save from what？ 从什么里面救出来？你就说得救没有救什么 ？Save from what？ 啊，那个人就答不出来了。我想一般基督徒大概就是这样子，说你得救了没有？如果人家问你说从哪里得救，那我说从哪里得救？啊，这个教授的那个答案就是说，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这是那个 Reform Theology 最着重这一点哈。他说 ：“Save from the wrath of God， 从这个神的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什么叫得救？就是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因为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就要面对神的愤怒，就是他公义的审判，也就是这个硫磺火湖的审判哈。那你得救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要被丢在那里的。”本来要面对神的愤怒的，但是因为你信主了，神就施恩把你从那个原来要灭亡的结局里面拯救出来哈。所以说 ，save from the wrath of God 哈，从神的震怒当中拯救出来哈。好，这个是人的需要哈。等一下我们下半节讲这个预定论的时候会讲到很多的那个归正神学。那请大家注意哈，就是那个归正神学只是几种神学当中的一种，我们现在不是在提倡这个或教这个，因为我们这是一门系统神学课。系统神学课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就是给你们做参考的哈。All right， 我们先下面看另外一个下面那个重点哈。刚才我们看的是人的景况，现在看的是神公义的要求哈。如果你有读我们的课本的话。他一开始就讲的说神公义的要求，说为什么会有救恩，说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呢，说这一切的根源是在神的属性里面，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神，所以后来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如果神不是圣洁的神的话，就没有救恩的问题。如果神他不圣洁，你们爱犯罪就犯罪，你们这样子也行那样子也行， 全部 OK， 没事，那也就不需要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被钉十字架了。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而且他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已经赋予人一切的天赋的条件，使他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来。那结果人却不反映出神的荣耀，人自己愿意违背神的旨意，以至于堕落。那因此才会面对神公义的要求哈，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话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如果你们有上过旧约读经班的话，你知道说这一节是整本利未记的主题经文哈，就是这一节就是利未记的意思，就是这一节，就是要圣洁。那为什么神对我们有圣洁的要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哈。那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圣洁。那我们读这个教义班的弟兄姐妹应该了解说，那个圣洁有两个意义哈，它首要的意义就是分别，分别为圣哈。第二个意义是道德上的洁净哈。那我们这两个都没有达到，第一个我们没有说把自己分别出来，专心专意的来跟随耶和华哈，我们跟世俗混在一起，没有好好的分出来。第二个我们在道德上也不洁净哈，人常常有罪恶的思想跟行为，所以得罪了神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我们才会得罪他。那第二个就是神的定规，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哈，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哈，圣经有特别讲到说第二次的死啊，我们第一次的死大家都知道，人老了就会死，没什么了不起，人人都有一死。但是还有一种死叫第二次的死，就是因为有这个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才需要救恩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哈。启示录讲的那个硫磺火湖就是地狱的代名词了哈。就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得救，那么他的结局就是第二次的死，这是因为犯罪的代价哈。By the way， 就是我们上课上到现在，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关于这个死，我们有些比较近一层的了解啊。当初神跟亚当说，你吃那个果子的日子必定死哈。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造死亡。神当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并不是说有一天他们的肉体要败坏，然后有一天他们会死掉。而是在他们违背神的旨意的那个时候，那个死亡开始在他的身体里面发动，人变成了一种会死亡的生物。所以以前的人虽然活到九百多岁，但是最后还是死了，那个肉体的死亡就开始了。但另外还更严重的是这个灵命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哈。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死的意思是与神隔绝哈。那罪的工价乃是死哈，特别讲到那第二次的死，就永远的跟神隔绝哈，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说，有一次我宣教到一个乡下去，那个地方是黑的不得了。我在都市长得那么大，就是再黑的时候，晚上三更半夜，就算房间里没有灯吧。多多少少都市嘛，外面还有点灯光还是干嘛的话，你伸出手来还没有达到伸手不见五指啊，他模模糊糊看得到一点东西。就那一次他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经验，知道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真的什么都看不见。那个时候就心里有一种很恐怖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带了一个手表啊，那个手表上有那个夜光哈，还有那么微弱的夜光，我就看着那个心里才安了一点。我第一次知道说原来黑暗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圣经说那些人啊，他们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啊，我不晓得那个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想象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弟兄姐妹，我现在是用比较快的速度给你们 cover 一些很重要的题目啊，好比说这一点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跟赎罪祭还有耶稣他被钉十字架都有关系啊。因为这个生命在血里面，所以神定规了，如果不流血的话，就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旧约时代有这个赎罪祭的设立哈，赎罪祭是一种恩典哈，神给罪人的恩典，使人可以借着把自己的罪归给一只牲畜，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个牲畜的话，按照你这个人的身份，也许是只牛哈，大祭司的话就是牛，那普通人就是羊，穷人的话还可以是鸽子等等哈，基本上我们就说是一只羊，这就是代罪羔羊啊，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借着把罪归给那只羊，把它杀死，然后自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你的罪呢就算是洗干净了啊。下面一步我们就看耶稣基督的代赎哈，这几个重点我们复习一下就好了哈。首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哈，神的羔羊哈。古时候的那些羊只能解决一个人的罪，而且是暂时性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可以解决世人的罪哈，而且是永远的，一次而永远，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使我们可以永远的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那请大家注意哈，这个解决罪不是 automatic， 不是说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世人的罪全部都洗干净的，那中间还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就是你要去信他，你信他的话，那这个恩典就归你，而不是说那不管我信还是不信，反正他已经死了，我们都 automatic 全部每个人都干净了，不是这样子哈。那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方面的观念哈。有罪的人不能替另外一个有罪的人而死哈，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都无法解决哈，只有说有一位他是完全无罪的，圣洁无瑕的，然后他才有这个资格替罪人而死哈。那我们就说，哎，那这个世界上谁是这样的人？大概是亚伯拉罕吧，或许是摩西吧，或者是某一个伟人，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哈。那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神自己到人间来做人哈，耶稣基督，那他是圣洁无瑕的。彼得前书3:18哈，解释这件事情啊。那这节经文特别的好啊，这节经文这样说哈，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一次而永远，一次就够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哈，他是义的，我们是不义的。然后下面那一句说，目的，这样做的目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做这一切的目的是要一个人回转过来，重新到神的面前来。你说如果去传福音，一个人说啊，我信主就可以得救，对不对？就可以上天堂。那我信了，我举手了啊，我信，然后哈利路亚，完了之后他也不回到神的面前来，他就去继续过他以前的生活，那这就不是耶稣救我们的目的。耶稣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来 ，alright，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哈，这里是讲到说不需要付代价的问题哈，就不需要付代价。那等一下我们会比较多一点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到这个救赎的功效，人有两种可能的结局，第一种是灭亡，第二种是永生哈。那这两种差很多，不至灭亡已经够好了，反而还能够得永生，是恩上加恩哈。本来被判死刑，都已经快上断头台了，然后突然来了的命令说免罪了，可以活下去，说这已经是感恩无尽了， 结果不但是免罪了，还把你送到皇宫里面去，说从此之后你可以做那个国王的儿女，啊，反得永生，那是恩上加恩哈。永生就是来自于神的生命哈，是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哈。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救恩的过程哈，救恩的过程。那前面是比较复习了哈，这个救恩的过程是比较重点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分类。那我们，因为我们每次讲到得救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名词跑出来。那大家看看这些名词，它们的位置在哪里哈？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主要的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叫做救恩的开始哈。第二个阶段是救恩的持续。那第三个阶段是救恩的完成哈。在第一个阶段之下哈，救恩的开始之下呢，我们又可以分成两方面哈，一个是主观的经历哈，那第二是客观的事实。那什么是主观的经历呢？啊，就是重生啊，我重生得救了，然后就是归信哈，这个 conversion 我们把它翻成归信，也就是悔改信主的意思哈。所以我主观的经历说啊，我重生了，我悔改了，我信主了，那都是你自己的经历。但是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发生了，你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在神那边已经发生了哈，就是称义，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一个义人哈，神算你是个义人，而且他收纳你做神的儿女哈，这个 adoption 哈，那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救恩的持续就是成圣这个过程。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已经信主了哈，那信主的人就还有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还不是 perfect， 还一直在追求哈，灵命追求成长，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个这个是成圣，也是基督徒的生活哈。那第三个步骤是救恩的完成，就是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信徒的保全哈，用浸信会的话说，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中间虽然经过许多的艰难，有软弱跌倒，但是最后仍然得救哈，这个叫信徒的保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得荣耀哈。那有一个很神学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课题叫做预定论哈，预定论哈，那就是救恩的前提。那我们今天的下半部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预定论。讲到预定论的话，你一定要讲那个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哈。那我们会对这两个神学上的观点做一个简介。那现在我们就主要是看那三个步骤哈，救恩的开始、救恩的持续跟救恩的完成这三个步骤哈。那先来看一看救恩的开始那一部分，就是主观方面有重生跟归信哈。来看一看重生跟归信哈，大家把这个名词记得，然后把这个观念在你脑海当中把它演练一下，让你能够熟悉哈。我是这样子看的。我是看说就好像一个铜板，它有两个 side 哈，重生归跟归信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 side， 就是正面反面而已哈。那重生哈是神对人所做的事情，神使你重生，然后归信是人对神所做的事情，我向神认罪悔改，我来归向神。他讲的都是人得救的这个经历，但是他一个是从神对你做了什么来说，那另外一个是说那你对神做什么来说。好，我们先把这个观念把它建立起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重生哈。这个重生的话，我们要翻到耶稣的教导啊，请大家就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啊，耶稣跟尼哥底母的那一段对话啊，在这个对话当中啊，耶稣就解释了重生的意义哈。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开始就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啊。那这人夜里来见 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的来做师父的等等哈。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精通犹太律法的一个人啊，在政治上在宗教上都很有地位的人，但是他不了解耶稣所传的福音，不明白重生的观念啊。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听了之后就非常的 shock 啊。耶稣这样说啊，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哈。”这个实实在在，你们知道那个原文就是阿门的哈，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哈，那阿门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啊。神就说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重生的话，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他就很 shock， 他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所以他的理解说，重生就是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那耶稣就说不是这样的哈。耶稣就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你们说这个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再往下读的话，知道耶稣的重点讲的是圣灵的工作哈。水和圣灵传统上有两个解释方法，一个把这个水就解释为水里，这个叫做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这个关于这个敬礼不同的教义哈。在基督教里面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叫做 baptismal regeneration， 意思就是说借着受洗而重生得救，如果没有受洗的话就不能重生得救，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水解释成是水礼，然后如果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们有这个观念。第二种解释就是水跟圣灵讲的是一样的事情，这个水就是一种代表说圣灵在人心里面洁净的工作，圣灵好像水一样把人的灵给它洁净了哈。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哈。那我们采取的是第二种的解释方法，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哈。这里讲到重生啊，讲到圣灵的工作哈等等，那下面的大家就自己看哈。那这里讲到就是重生了，重生是圣灵在一个人心里面所动的功啊。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你信主之前发生的，还是信主的时候发生的，还是信主之后发生的？啊，信主的时候发生的，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看的，你一信主的时候就重生了，是不是？好，那下一堂会给你们看到有另外一种看法啊。正统的基督徒的看法都是把重生信主就是看成是一件事情，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神就重生了我们，我们就得救了哈。下一堂我们讲到加尔文主义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观点哈。但是这个重生，请大家记得，就是神对人所做的事情，圣灵在你里面重生了你，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特殊的经历啊，觉得非常的喜乐，或者是其他的情绪上一些明显的一些不同的地方，也许完全没有感觉哈，但是圣灵就默默的在我们里面做工哈。那个归信，我稍微多讲一点。这个归信，这 conversion， 它用英文来说就是 turn to God， 就是归向神啊。那原来不是归向神的，现在归向神了，这个叫做归信。那归信它包括了悔改跟信主两个连续动作哈。我故意把它写成连续动作啊，让大家知道说这是一气呵成的两个动作哈。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主哈。那个悔改是这个归信的这个负面的，信主是它正面的。悔改的意思就是说， 承认自己走错了路。我们常用一个比喻，就是原来你要往东去的，你开上了 freeway， 结果发现自己不晓得怎么走上了往西的，那就知道说自己做错了，你就从 freeway 出来再调转一个方向，那这个叫做悔改，就是改变方向的意思。你如果把悔改再仔细的来分一分的话，里面有这个知罪跟认罪两个部分。知罪就是说，哎呀，我突然 realize 到，我本来在那里胡思乱想，突然一看不对啊，走错了，突然之间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了，那这是第一个，一个自我的觉醒，这叫知罪。那有很多人他没有这个觉醒，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就知罪没有的话就谈不到悔改了。那知罪之后还有第二个步骤，就是认罪。有些人他心里面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就死不认罪。 So what， 大家不都一样，为什么我要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他不认罪哈。那就好像一个人他明知道已经走错路了，本来是要往东的，先往西了，他说那我管他的，我就这样开下去，对，开到太平洋，对，可以开下去，但他就是不认哈。那悔改就是说他知道错了，然后就转一个方向，那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悔改是这个意思哈。那个信主哈，信主是我们现在特别要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信主有具体的内容。你说信什么？哦，我信耶稣了。那你信耶稣信什么？哦，那就看那个传福音的人是跟他怎么传的。所以你信主一定要有个具体的内容。信的是耶稣，那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因为我有罪的缘故。那这是福音的信息。这福音的信息，如果我们传的对的话，人家信主就信对了。那如果说有一个人哈，我写了一个例子，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说我信主了，我信耶稣，我得救了，那你再问他说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圣人。那你再问他说那耶稣是不是神？我不觉得耶稣是神，但是我很佩服他，我也信他。那你说这个人他得救不得救？他也信耶稣啊，他也去教会啊，他也唱诗歌啊，他也读圣经啊，但是在他的观念当中耶稣不是神啊，那他得救不得救？那他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呢？那是不是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他听到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因为现在我们的福音是怎么传的？我们教会现在都是规规矩矩的传福音了啊。我是请大家看这个大的画面啊，在整个的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或者是更大的画面，在亚洲各地啊，这个福音是怎么传的？信耶稣很好了，神会祝福你了。那有没有说好好的给人家把福音讲一遍？很多时候没有，那个人所听到的只是说我现在有很大的困难，然后这位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然后你去信他，向他祷告，他会祝福你。那特别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成功神学，这个繁荣福音，繁荣福音它的 basic message 就说神会祝福你，他会恩待你，你信他之后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那很多人是在这种的福音之下信了主，那你说那他信的是什么？因为你福音已经传错了，结果产生的就是假基督徒。那他还不如没有听到福音比较好，因为他没有听到福音，他还有再听到正确福音得救的机会。但是他听到这种假福音，他说我已经得救，他以为自己已经得救，那其实没得救，那就是害死他了。所以就这个信主要有一个具体的内容。 All right， 那个称义哈，称义是比较客观的哈，因信称义，是基督教 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哈。500年前马丁路德改教哈，就是用因信称义这个旗帜哈，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哈，而是因信就称义，那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你们相不相信因信称义？在宗教改革时代啊，有3个口号哈，用英文来说就是 Scripture only 啊 ，Faith only， 还有 Grace only 啊，唯独圣经啊，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啊。这唯独信心就是因信称义，只靠信心一样就可以得救啊，后面不需要再加上信心 plus anything 啊。在保罗的时代，他们是说一个人要得救呢，就是信心后面再 plus 什么割礼哈，守律法割礼哈，最明显的守律法最明显的一个割礼，信心然后再受割礼，你就可以得救。如果只是相信耶稣，没有受割礼，没有守律法，还是不得救。天主教是不是因信称义？天主教当然不是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才要出来改教。天主教跟500年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教义上没有改变，所以天主教到今天还不是因信称义。那不是因信称义，因什么称义？因功德称义。那什么是功德？功德的话，第一个你要加入教会，加入天主教的教会，你是在教会里面就得救。我现在讲的是天主教的观点哈，在教会外面就不得救。那另外就是你要去望弥撒，那个弥撒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守主餐了，所以他们会到前面去领一个饼一个杯哈，那个神的恩典就是在那个饼里面跟杯里面，所以你这边吃进去的时候，你是真的 actually 把神的 grace 吃进去的，所以他们这个叫 Eucharist， 叫做恩典哈。Anyway， 那个是不是因信称义哈？我们下礼拜会再讲到，就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下，那是不是得救是信心 plus 水礼？什么叫做 faith only？faith only 是后面没有 plus， 是不是？就是 faith period， that's it。因信称义就是信，神就白白的让你称义。如果后面还有个 plus 的符号出现，不管后面 plus anything， 就不是因信称义了，就不是 faith only。大家明白这个？你看，都是一些原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但是它可以衍生出来变成很复杂的系统。你如果不注意的话，都不晓得会变成这么厉害哈。但是那个观念很简单，就是因信称义哈，不是因为行为，乃是靠着信心哈。再读一下罗马书啊。罗马书第3章第27-28节哈，好，那保罗这样子说啊，罗马书第3章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好，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哈，只是因为信，后面没有多任何东西。那再看以弗所书第2章，以弗所书第2章8-9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哈，出自于神的恩典哈，也因着信哈。 啊，接着圣经特别有解释说，也因着信啊，就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不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以至于你赢得这个恩典，是完全不是，而是因为你信的缘故。好，那这个是称义哈。下面我们再来看救恩的持续这个部分哈，就是成圣。成圣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生活上的成圣，全然成圣哈。地位上的成圣，让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是信徒还是圣徒还是门徒？有三个徒哈。你是信徒还是圣徒还是门徒？请问应该算是哪一个徒？三个都是，赞不赞成三个都是？赞成。你是不是信徒？是。你是不是圣徒？是不是门徒？应该都三个都是，对不对？你读新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三样都是。那在教会里，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我在我们教会有听过好几次哈。有些人就说我们哪里是圣徒，我们只是基督徒，我们是信徒而已。那种圣徒就是那种很厉害的，那种很圣的那种，那个才是圣徒。就是你画画的时候头上画一个光圈的那个才是圣徒。那我们都还会犯罪，我们是只是信徒，怎么能够算圣徒？但是圣经里是不是称我们为圣徒？你们自己去看啊。这个是第一个观念，地位上的成圣。你一信主，地位上马上成圣哈，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被算为圣洁哈。但是我们虽然地位上成圣，可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上并没有成圣哈。那生活上的成圣用基督徒的话来说，就是得胜的生活了。我生活中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试探，靠着主耶稣加力量给我圣灵的帮助，我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这个生活上的成圣，其实那个具体的那个说法呢，就是效法耶稣、效法基督的意思哈。就是你如果越来越像耶稣的话，那个就是生活上的成圣。那这一点大家要看一段圣经了哈，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这跟我们下一堂课的主题很有关系哈。这个预定哈，跟效法基督。那我来读第八章29节到30节啊。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一连串的步骤都在这些经文里面啊，神的预定，还有称义，还有得荣耀，都在这里哈。那个成圣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我们这个成圣的意思。一个人如果他信主之后，他越来越像耶稣，那就是他在逐渐成圣。那现在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成圣可不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说，人在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实际上你所观察的是怎么样哈？是说那个 possibility 存不存在？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变得 perfect 完全圣洁，没有不会犯罪？你们都是不无可能派，对不对？OK，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神学上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可能的，一种是可能完全成圣，一种是不可能完全成圣。也如果是长老会的背景或加尔文神学的背景的话，啊，你多半就是说不可能成圣。但如果你是那个卫理公会的背景、圣洁教会的背景的话，你多半是说可能的啊。嗯，大家注意到一些这个教会历史上的演变哈，从卫理公会里面发出来一支叫做圣洁运动，从圣洁运动里面发出来一支叫做灵恩运动。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灵恩运动，它的 root 是在那个圣洁运动里面，然后那圣洁运动是在那个卫理公会这个寻道会里面啊，是这样子一直出来的。所以那个灵恩运动追到它的最初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追求圣洁的啊，他们很在乎圣洁。然后在他们的神学里面，最初的时候不是现在的这种灵恩运动了，最初的时候是认为说人可以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了哈，就说有两种的看法啊。我们自己从圣经的体会，还有跟实际生活的话啊，我们浸信会的话，就是认为说人在今生今世只能追求，但是不可能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只有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全然成圣。好，这就是成圣的第三个步骤，全然成圣哈。第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第二个是生活上的成圣，那第三个是全然成圣。全然成圣就是说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罪了哈，那个时候才是完全无罪完全成圣哈。用那个英文的话，你如果说玩那个文字游戏的话，他是这样子说啊，人这个你这个称义哈，刚刚信主的时候是 safe from the penalty of sin， 就是你称义就是从这个罪的刑罚当中被拯救出来。那我们成圣了哈，我们靠着主耶稣一天一天的得胜，就 safe from the pressure of sin。然后到最后全然成圣得荣耀的时候是 safe from the presence， 他用三个 P 啊来讲这个观念，就到了将来的时候就连这个罪都没有了，罪已经消失无影了，那个时候人也就全然成圣，你里面已经没有罪性了，外面也没有引诱我们的罪的这个环境了啊。好，这个成圣啊，我们简单的这样子介绍一下。那下面就是第三个观念哈，第三个步骤，救恩的完成哈，就是得荣耀哈。那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的第30节最后那句话说，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哈。那信徒得荣耀是圣经的应许哈，说将来当主耶稣再来之后，神会使信徒复活，然后我们会得着荣耀，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的与神同在哈。就是神的救恩非常非常的丰盛哈，我们是不是一次就接受到经历到神这么丰盛的一直救恩哈，我们是越来越领受神的救恩，到将来得荣耀的时候就完全得着。得荣耀有什么特征呢？我是写出来四个特征啊，这四个特征我觉得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是特别明显的。第一个是我们将来有个荣耀的身体啊，这就是复活了啊。将来我们复活是什么复活？还有没有身体？但是不是现在这种身体，对不对？应该是像当初最早的时候那种不会朽坏的身体哈，不会朽坏。好，我们用那个圣经的话是这样说哈，我就写在你讲义里面啊，就哥林多前书15章哈，35节跟42到43节这样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哈，不朽坏的身体；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荣耀的身体；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哇，感谢主，很好哈， 将来这个身体是强壮的身体哈、啊，不像现在又要生病又要什么的哈、啊，你这个 flu season 不必去打那个打 flu shot 的，是一个强壮的身体，而且是荣耀的身体，是不会朽坏不会死的。那如果有人跟你说复活是灵魂复活，你怎么回答他？复活是身体复活，灵魂不死哈，身体复活。那另外一个哈，得荣耀的时候有个特征就是知识的完全，因为我们现在知识不完全哈，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都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是不知道的哈。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这句话，13:12，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哈，就是古时候那个铜的镜子哈，看得很模糊的，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请注意，那最后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哈，说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哦，感谢主，原来到那个时候知识就完全了。我现在对神还有很多不知道，说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另外有一件事情圣经里也一直在讲的，但是我们对它具体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只能够知道说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好在哪里呢？我们只知道个大概啊，这个就是基业，说神儿女的基业，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就好像做儿女的从父母那里继承产业一样，我们也从天父那里继承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基业哈。圣经里有这样说，那这是出自于以弗所书1:14哈，14还有17-18。说我们现在有圣灵，但圣灵是一个 deposit， 是一个 down payment 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哈 ，deposit down payment。有圣灵就表示说将来有 more to come， 就是这些基业，只等到神之名被赎，这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哈，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在圣徒中得的基业，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他给众圣徒的那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将来我们会得着这个基业。最后一点就是天父的同在哈，这个是出自于启示录21:3-4哈。请大家注意到一点，就是你打开圣经看，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那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哈，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真的是与人同在，直到将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不再有罪了，那个时候神与人同在，永远与人同在。启示录21哈，3-4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最后再把救恩的来源说一下，我们这节就下课了哈。那救恩的来源根据圣经的启示，就是说只有一个来源，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拯救哈。有两处的经文讲得特别的明显，第一个是耶稣自己说的，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就是在使徒行传彼得的话啊，4:11-12说，他就是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样讲起来就很简单了。 那大家会不会有问题？那些小孩子还没有听过耶稣的小孩子，如果说有世界上有些不幸的事情了，如果那些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他一生也没有听过耶稣，他得不得救？如果说有些人他天生就是弱智啊，他一生都是没有办法理解，你跟他讲福音他什么都听不懂，那这个人得不得救？那另外就是在耶稣之前的那些古人，旧约里的人物，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些人得不得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福音未传之地，说现在也不是说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没有得到福音，那他们得不得救？会不会有这些问题？会有这些问题吗？对。那关于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就是圣经很肯定的说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第二就是圣经在某些地方有大致上给我们一些原则让我们来了解。一个是耶稣他曾经对小孩子说的话，他说在天国里的正是像孩子这样子的人哈，那这个我们先把它记得。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有讲的一段话，就是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哈。然后就说怎么样呢？那就说这些人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哈，就是在神审判的日子，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大家要看的话，这是第二章哈，罗马书第二章12到16节。那因为我们这方面圣经所说的实在是不太多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的理解哈。那我强调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大部分的神学家传道人的话，他们大概不会去 touch 这些，就让他自己自行理会就是了哈。关于那个孩子或者是那个弱智的人的话，那弱智的人我觉得就是跟孩子一样哈。那如果是照着耶稣的说法的话，像这些小孩子，天国里面是这些小孩子，然后神的做法是公义的，就他还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神不会说加罪于他。所以那些孩子们，我觉得如果有哪些孩子他夭折了，我以前给小孩子举行过丧礼哈，他们应该是回到神那里去啊，这点是我相信的哈。旧约时代的人物罗马书第四章为了要解释因信称义，特别把亚伯拉罕请出来讲说他就是因信称义的榜样。那说亚伯拉罕也没有听过福音，他也没有信耶稣，那亚伯拉罕得救还是不得救呢？那分明是说他就是因信称义的榜样，他得救了，他是因信而称义，那他信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在罗马书又讲到另外一种状况，大家注意，总共有两个状况，一个就是他信神哈。那另外罗马书就说，那在那些没有律法的地方，人就凭自己的良心了，良心告诉你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如果他能够一生完全遵照良心的指示来做事，都没有犯罪的话，那好像他也可以得救。那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哈，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你不能够只一样，而是要有两样。第一个，他必须信神。亚伯拉罕信神啊，他相信有一位神，即使他在古时候他没有听过福音哈，他不晓得耶稣，但是他不是说。我不信神，我就是凭良心过日子，我一生清清白白的，那这样子还不够，他必须要知道有位造物之主，然后敬畏他。就有点像是保罗在雅典说啊，你们这里还有一位神叫做卫士之神啊 unknown God， 你们就不晓得他是谁，但是你们感觉到有这么一位神在，你们还是敬畏他，那这也可以，就是他敬畏神。那第二个就是他一生清清白白的照着良心而做事哈。那这些的话就是在 古时候的那些人，亚伯拉罕的身上，摩西的身上，大卫等等古人的身上啊，你看到就他们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就他们都是信神的人，然后他们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嗯，亚伯拉罕跟摩西有个很明显的分别，就是神的话语是借着摩西传的，就神的律法到了摩西之后才有，那靠着这个神律法的帮助，我们就知道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古时候那些有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可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连这个话语都还没出来，所以亚伯拉罕他就是凭着他对神的敬畏，然后他自己的那个良心在神面前就是做一个好人了，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等等。那我觉得是这两个条件合的话，神学上有一个观点哈，我就讲给你们听一下，因为我们这是神学课，我们就听一下哈。说到了最后，在神那边哈，这些人还是靠着耶稣而得救的，只不过我们的观点是说，因为我们人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有说这些是古人，这些是后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已经死了几千年了。但是在神那里没有时间这回事，神是永活的神，什么在他面前都是跟 present 一样哈。那神学上一种说法就是这些，像旧约时代这些人啊，反正这些人，他们虽然没有听到福音而得救，是神就望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把这些信他的人，啊，凭着良心做事的人，把基督的恩就加在他们身上，到最后使他们能够免罪的，还是那个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接触到或听到，所以他们神借着这个方法使他们得救，啊，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种解释啊。那还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刚刚我们还有一种人没有 touch 到，就是现在的这些人，如果说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有些人还没有得救。或者你理论上来说啊，这个世界很大，如果在什么啊南极洲啊，或者在什么沙漠啊，或者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啊，那些人他们怎么办？怎么能不能够得救？啊，还是根据刚刚的两个原则，如果说他是信神的，即使他不认识这个神，然后他一生凭着这个良心来做事的话，啊。就是他没有在律法之下，并不按律法灭亡，只是他有个良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如果他这两个条件都到的话，就可以了。但说这样子很危险啊。所以有谁可以做得这么好？很危险，是不是？是非标准就是他自己的良心，有神给他的，给人有个良心在那里。但我们这个良心，其实是一个堕落的良心，然后每个人良心的标准又不一样，所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只有一个是最好的，就是你只要信耶稣就得救了。因为你看刚才那个说还要根据你的那个行为的才得救，是不是？你的良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然后将来在神显为他隐秘事的日子，然后接受审判。但是如果你接受神的恩典啊，我们这些罪人的话，一信主的话，一切全部都免掉了，变得说只是 faith only， 就是只是一信主的话就都得救。那这个是神给我们这救恩为什么是宝贵的呢？就是你只需要信他，然后一切都涂抹，一切都赦免哈。好，这个救恩论我们已经讲太长了哈。我们 take a break 哈，十分钟之后，我们下一堂课是讲预定论。那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就留下来听，不要听的人可以提前下课。